已将追捕胡塞领导人伊朗威胁明年是核年。南韩代总统令加强戒备防北韩误判。乌克兰公开了丧生北韩士兵的日记。黎巴嫩驱逐70个叙逃兵，乌首次援助叙利亚。世界棋王着牛仔裤参赛，被指违规后退赛。观情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黎文，今日是12月29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28号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了从加沙拜特哈隆向耶路撒冷发射的两枚火箭弹，情况较罕见。随着战争进展，来自加沙的远程导弹越来越少，哈马斯已经一年多没有向耶路撒冷地区开火了。上次对特拉维夫发动的远程导弹攻击是在8月，也门胡塞武装随后承认对攻击负责，目标是以色列南部的内瓦蒂姆空军基地。以防国军称胡塞武装去年向以色列发射了200多枚导弹和170架无人机，绝大多数都没有达到以色列，或已被盟友拦截。过去10天里面袭击引发的导弹和无人机警报几乎每晚都影响到数百万以色列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威胁说，我们将追捕所有胡塞武装领导人。本周四，以色列攻击了萨拿机场，该机场目前控制在胡塞武装手中。谭德塞在周六向媒体讲述了他逃生的故事。他说当日正在这里出差，准备在萨拿机场登上一架飞机，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现在已经过去了24小时，我的耳朵里边还空隆隆的，不知道是否受到了损伤。我旁边的候机室被击中了，然后机场指挥塔被击中了，假如导弹稍微偏离一点点，就可能落在我的头上。内塔尼亚胡在周四曾警告说，以色列将继续打击胡塞武装，摧毁这些叛军的基础设施，并决心切断伊朗邪恶轴心这个分支。胡塞叛军控制包括也门首都及该国大部分地区，一直得到以色列的天敌伊朗的支持。此前有媒体称，川普第一任期间对伊朗实施了制裁，结果造成伊朗对印度、日本和南韩的石油出口中断。明年再上任后，可能会加大对伊朗核能力的制裁力度，重启对伊朗石油工业的最大压力政策。如果川普的制裁得以实施，中国石油入口伊朗的石油成本就必然上升。28号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希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后指出，伊朗正在为可能面临的美国新一轮极限施压政策做准备。2025年将成为伊朗核问题的重要一年。伊朗在2015年和世界大国达成的核协议中，已同意限制浓缩铀活动，以换取经济制裁的放松。然而随着川普即将上任，伊朗担心美国可能重新实施严厉制裁，甚至支持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政府将继续和中共等国际伙伴合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核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上周表示，拜登政府担心伊朗可能制造核武器，正在向川普团队通报这项风险。以色列对伊朗设施的打击包括导弹工厂和空中防御系统，削弱了伊朗的常规军事能力。但在伊朗可能有声音说，或者我们现在需要追求核武，重新审视我们的核子理论。自从上届川普政府退出了限制伊朗核活动的协议以来，伊朗已扩大了浓缩铀计划。沙利文讲， 美国已经同盟友以色列进行了磋商，川普上任后可能透过加大对伊朗石油业的制裁来恢复其强硬的伊朗政策。考虑到伊朗已被严重削弱，或者川普这一次可以利用伊朗所处的局势达成一项长期压制伊朗核野心的核协议。时评人唐青在节目中说，现在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从美国的战略角度来看，其实已经不算是最主要的威胁，虽然他们依然对美国构成挑战，但和中国相比，他们的威胁程度已经下跌了一个层级。川普现在的外交策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转移战场，集中力量对付中共。28号，大纪元发文讲，川普从返白宫后，国际格局可能再次改变，他领导的政府可能会迅速结束中东和俄乌冲突，并彻底改变中俄两国的关系。对外鹰派的美国政府可能会集中精力对抗中共政权，将其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此举将沉重打击由中共、俄罗斯及其中东盟友伊朗等组成的反西方集团。据韩联社报道，南韩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理崔尚木在27号向南韩政府各部门领导下达了紧急指示。他和联参部议长金明秀通话时指出，北韩有可能误判南韩现在正处于国防脆弱时期，并借机发动各种形式的挑衅行为。崔尚木指示联参部加强戒备，以韩美同盟为基础，维持防卫趋势，防止北韩误判的盲动行为。一个月来，南韩政坛动荡，反对党和执政党正激烈较量。继总统尹锡悦被控叛乱遭国会弹劾，本周五代理总统韩德珠亦被弹劾解职。发起弹劾的国会议员指责他试图阻挠对尹锡悦的叛乱罪进行调查。新任代总统财政部长崔尚木承诺会结束政府危机，同时包括南韩警方在内的联合调查本部以第三次要求尹锡悦在29号上午出庭，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出过庭。南韩媒体报道称，如果他多次不出庭，可能会被申请逮捕令，未来行动将受到密切关注。法新社报道，从一份检察院的文件中看到，尹锡悦曾授权军队在必要时开枪进入国会。在国会议员紧急否决戒严令后，他曾表示将第二次、第三次宣布戒严。不过尹锡悦的律师认为，检察院提供的这些信息是片面陈述，既不符合客观的事实，亦都唔符合常理。尹锡悦喺12月嘅一次讲话中曾话，佢冇考虑第二次戒严。韩联社喺28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公开咗一名喺库尔斯克地区丧生嘅北韩士兵嘅日记。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表示，呢本日记主人名为郑景雄。在南韩的军阶制度下相当于二等兵。郑在一篇日记中指出，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但我的祖国给了我一个新的人生机会。他指出，在获得晋升为排军士长的机会后，他背叛了北韩执政党。如果我们在这里获胜并返回祖国，我将向武党请愿。日记证明，北韩可能在部署到俄罗斯的部队中派出了罪犯，并可能承诺在他们回国后会给予赦免。郑指出，在这次行动中，我将无条件地彻底地服从总司令同志的命令，冲在最前线，哪怕是献出自己的生命。南韩官员称，到目前为止已有约11000名北韩的军队被派往俄罗斯，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进一步部署军队。 泽连斯基本周较早前表示，北韩在库尔斯克地区已造成3000多人受伤或失去生命。他在27号社群媒体发表演讲话，几名受伤的北韩士兵被乌克兰军队俘虏后死亡。俄罗斯将北韩士兵调进战场，只是给他们最低限度的保护。他们损失惨重，我们看到俄军方面和北韩管理阶层一啲都唔在乎呢啲北韩人是否能活落去。泽连斯基仲表示，如果中共所谓战争唔应扩大嘅讲法系真心实意，就必须对平壤发挥相应嘅影响力。有分析指，中共一向同俄罗斯及北韩保有密切嘅军事同埋政治关系。28号，阿拉伯媒体报道。据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黎巴嫩当局将大约70名非法越境进入该国的前叙利亚政府武装部队军官和士兵驱逐回叙利亚。他们是通过黎巴嫩北部的阿里达检查站被押送回国的，并移交给大马士革过渡政府军事行动部门的代表。这群70人左右的叙利亚官兵都是非法入境的，是27号在比布鲁斯镇被拘留的。这个是自12月8号巴沙尔政权垮台以来，首次有前叙利亚军官被引渡到大马士革新当局。另外，泽连斯基在27号表示，作为全球公物和油脂生产国和出口国，乌克兰已向叙利亚提供第一批粮食援助，500吨小麦面粉已运往叙利亚，每包面粉重15公斤，可供一个五口之家食一个月。这个是作为乌克兰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的乌克兰公物出口人道倡议的一部分。此前乌克兰一般向中东国家出口小麦和玉米，但是不向叙利亚出口，因为叙利亚一直是从俄罗斯入口粮食。但据俄罗斯和叙利亚消息人士在本月较早前表示，由于前景未明，俄罗斯已暂停向叙利亚供应小麦。同时，土耳其能源部长拜拉克塔表示，土耳其计划向叙利亚供电，并加强其电力基础设施。此外，亦可能会同叙利亚新的领导层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展开合作。国际象棋世界棋王，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卡尔森，本周五在纽约参加世界国际象棋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因为他着牛仔裤进行比赛，被主办单位国际棋联指不符合衣着规定，并要求其更换。卡尔森认为此事涉及原则问题，宣布直接退赛。国际棋联在声明中表示，其服装规定旨在确保所有参赛者的专业和公平，当时要对卡尔森处以200美元的罚款，并给他换上正确服装的机会，但卡尔森拒绝了。卡尔森说，我根本没想过我会被罚款，这个没什么，然后又收到警告，说如果我不去换衣服，我就不会被分配比赛对手。我在赛前刚开始了一个午餐会，没时间换衣服。据报道，当时卡尔森已完成了七轮比赛，大会突然要求他换裤，否则就不让他分配对手，但换完后的第九轮可以继续比赛。卡尔森本来承诺隔日就会穿对服装，但他不满意被要求在棋局和棋局之间立即换上。他说，那时这个对我来讲就成了一个原则性问题。随后他做出了决定，不再参加剩下的赛事。34岁的卡尔森是挪威人，曾是国际象棋五届世界冠军，亦曾七次赢得超快棋冠军，包括之前的两年。他说不会对这一次的决赛提出上诉，并称自己已经太老了，无法关心太多。世界排名第三的美日混血棋手中川光说，没人会因为卡尔森着牛仔裤 就唔睇国际象棋，我认为世界上根本冇一个人关心呢啲事。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是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